我在准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把第七、第八反复的看。我说主啊，这个路加福音第七章的1到10节，这个经文好容易懂哦。这个经文要来当做主日的讲台，可能几分钟就讲完了。那这个经文的重点是什么呢？是主他医治的百夫长的仆人的病。那是在讲百夫长的很大信心吗？也确实，在这个段经文里面，耶稣也对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很称赞。他说：“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他从来没有遇见过。”那只有这样的教导吗？还是有其他的一些的教导跟领受？所以有时候我们圣经很快的看过去的时候，我们只能够看懂字面上的意思。所以我在准备的当中，神一再提醒我要安静，要专心的默想。所以我就用熟读的方式来熟读这段圣经的故事，来预备今日的主日的讲章。那在今年，我们邀请那个奈斯姆，就是陈新南陈老师，有2次来我们教会来教导什么是这一个默想读经。默想的生命读经，那他举了4段的经文，在我们的课程里面花了2天时间。我非常惊讶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这个赖师母每次在讲课的时候，他都把经文背下来了，他经文背下来了，甚至他有2次在我们当中的主日，那个经文他也背得滚通，背得很熟。被人说，那他也鼓励，你们这些当主学老师的，你们这些站主讲台的，当小组长的，你们在分享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们一定要熟读这段圣经，熟读你所要分享的圣经。甚至我也观察到，那个今年饶孝吉饶牧师，他来我们当中讲道的时候，他背了好多经文他秀了一段。这个希伯来书，那他也讲到说，他对他所讲的道，他一定是很熟读，熟读到他会背。所以我从今年以来，我的工作非常的忙碌，我几乎大概一个月会有1次或2次，甚至在第一季的时候，我几乎是1个月2次到大陆去，所以我去过郑州，我去过武汉。我去过珠海，我去过这个上海，还去过成都，还去过重庆，好多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是必须，就是不仅坐飞机，或是搭高铁、搭动车，很奔波。所以好几次我在出差的过程当中，我水土不服啊，我上吐下泻啊，但是一回到台湾这温暖的宝岛的时候，我身体又好了。这显然我的身体以前也没有这么多的频繁的出差，因为刚接了新的工作，就是要负责公司一年超过200多亿的一个原料的采购，所以很多的供应商，很多的一些的原料的品项，都必须去了解，去注意，去跟客户、跟供应商维持关系，那所以也非常的奔波。那在奔波劳碌当中，就是有空档的时间的话，我就可以来好好的把这一段圣经来熟读。所以今天要分享的是路加福音第七章1到10节，这边提到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去求耶稣来医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就到了耶稣那里，就切切的求他说：“你给他做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到耶稣那里，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因为我在人的前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偷来的人到了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好，我这个不是在秀这一段功力哈，只是说在这个旅途当中，在默想的当中，我就自然而然的就把这一段圣经就熟读的就会背了。只是在这几天放假，因为想说好，我来背给大家听看看好了，可能背的不是100%啦哈，可能95%是对的。是对的。所以我觉得说我们的长辈在他们讲到，在他们的分享神的话语里面，他们是有榜样的。所以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有耳可听的就当听，有眼可看的就当看。换白话一点就是说，你耳朵没有聋，你就赶快要听一听；你眼睛没有瞎的，你就要看。也就是说，你听了你看了，你就要去做，你就要去学，你就要去例行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陈老师，陈新的老师赖师母，他教我们几件事情，我很快的用这一页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复习，可能当中我们大概有50个人是听过他的课的，但是有几乎每一个人都听过他的讲道，但是我们不是在标榜什么个人，我们只是在强调一件事情，我们在读经跟默想是两个是要互相的来结合的。那也就是说，为什么今天神要用这段经文？我也觉得说，这段经文好简单哦，是一个百夫长，一个很大的信心，然后他的仆人就好了啊，是这么个简单的故事，还需要讲那么多吗？所以这也是一开始我的声音啊，我跟上帝讲说：上帝啊，这段经文简单的要命呢，可以来分享吗？神要我安静，神要我能够去熟读这段经文，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做一些基本的功课，就是说第一个，我们熟读经文要熟读这个经文，问6个问题，这段经文里面有哪些人，发生什么事，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为什么，及如何，那么找出3个留意，找出留意重复的字，为什么在重复呢？因为它重要嘛，这不是现代的话哈，就是耶稣那时候，就是重要的事情一定会重复。那么找出对比，为什么找出对比呢？为什么有这个又有那一个？那这个应该是代表这段经文里面一件事情的转变，才有这样的对比。留意因果，一定有一个这个转变，一定有一个因，才会有这样的结果。我们要留意。在经文里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一个因果的关系。那记得是比较重要的功课，就是写下这个结题跟分段，也就是说你要反复的思想来写出这一个每一个经节，要能够涵盖经文的意思跟它的精髓及分段落。那么这一部分老师告诉我们说，你要以基督为中心的方式来读经，你不是用你自己的背景，我是学理工的，我用理工的背景来看圣经，我是学文史的，我用文史的观点来看圣经，不是。这时候你要以基督为中心的读经的方式来读，然后最后你要观察，留意这个上下文，这样你才不会断章取义，这些是理论。我想把这些理论呢，我想今天透过这样的一个讲台的分享，也把我这个过程跟大家来分享，因为这是我今天讲到的过程里面神所告诉我的话。那我想邀请大家来一起来跟我在 我们一起来同声来读这一段圣经啊，来一起来。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的，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他们到了那里，就切切地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给我们建造会堂。耶稣就和他们同去，离那家不远，百夫长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托来的人回到百夫长家里，看见仆人已经好了。所以我们从这边，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就是说这段圣经里面提到哪一些人，啊，提到哪一些人，里面当然有提到耶稣，里面也提到的一个那个百夫长，啊，还有百夫长的仆人，还有他托的犹太人的长老，啊，啊，那么他也托的他的几个朋友，啊，百夫长的朋友，啊，里面还有百姓，啊，因为耶稣对百姓啊，讲完了这一切的话，百姓还有跟随的众人，啊，这是在这段圣经里面有提到的这一些人，啊，那发生了什么事呢？啊，就是百夫长的仆人他害病了，而且说怎么样，他快要死了，啊啊，是为了这一件事情，这个百夫长他为这个仆人他担心烦恼，啊，我想在这个他害病的当中，他也应该也尽了很多的力量去来救这个仆人，但是可能医生也没有效，哦，所以他快要死了。然后发生在什么时候呢？什么地点？哦，发生在这个加百农，哦，耶稣对门徒讲完道之后，就进了加百农，在第一节，哦，而且应该在白天。那为何呢？因为他的仆人害病了，他风闻耶稣的事，啊，就托人去求耶稣，啊，就托人去，啊，去托这个犹太人的几位长老去求耶稣，啊，来救他的仆人。那最后如何呢？最后他过程当中是这样子哈，啊，他托了犹太人的长老，这个长老说：“耶稣老弟哈，啊，这个是他所配得的，你给他行做事吧。”啊。那这个百夫长后续也托了几个朋友对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哦，那他也自以为不配，哦，自以为不配去见你，所以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哦，这个大概这一段故事里面，通过这样的一个六个问里面，我们大概知道说，哦，原来这个故事的结构大概是这个样子。那这样结束了吗？还没有结束哈，还要继续的往下挖哈。那老师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先，问六个和之后，我们还要怎么样呢？我们还要注意三个留意，注意有哪些重复的，哦，哪些重复的。所以我跟大家一起来找重复的字哈。重复的字的话，就发现在这个蓝色的部分，你都看蓝色的字的部分。哦，耶稣对百姓讲的，哦，百姓，哦，然后也讲的百夫长，哦，跟他的仆人，所以我们看百夫长跟仆人，哦，百夫长风闻，然后这个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哦哦，所以我们再看一下百夫长跟仆人，哦哦，跟仆人，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因为我这个我也是那个百夫长的意思，哦，对我的仆人说，哦，好，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的重复的字，哦，很多重复的字，哦，那这重复的字的话，有很多是属于名词，哦，那接着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呢？注意一些对比的事情，有没有一些对比的事情？对比就是说，刚好是两个不同的比如说，耶稣讲了这一切的话，那么对照于百夫长对耶稣说，只要你一句话，只要你一句话。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仆人病了，快要死了，然后到最后我们看到这个仆人已经好了，这是一个对比。也是一个这个经文里面故事的一个转变的地方，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长老对耶稣怎么说呢？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长老对耶稣讲说你，但是到了这个百夫长的口里面的时候，他托他的朋友说，主啊，不要劳动，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所以然后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说长老说是他所配得的，为什么？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啊，给我们建造会堂啊，这么好的一个勤政爱民的官的需求，你当然要他配得，你给他行这事啊，但是我们看到百夫长他的最后的反应说，我不敢当，因为你是那一个以色列的先知也好，你是那一个以色列的救主也好，你是那个主啊的好。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个百夫长对耶稣的认识，是有转变，有转变。他觉得他自以为不配，他觉得主，我不敢让主来我这里，应该我去见你才对。那我们再看一个他的因果的关系，我们看到百夫长他所宝贵的仆人病了，那他就担心的啊，他又听到有耶稣的事，然后就是托人去求耶稣来救，这是一个因果，有这个因有这个果。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对耶稣说，只要你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所以主也稀奇他的大信心，那最后的结果是他的仆人也好了，所以这个是有一个因跟果的关系，所以我们把这一段很短的十节圣经，我们给他横切纵切，我们都给他分析过了，相信你这时候你对这个经文你更有感觉的，你更有感觉的。那接着是什么事情呢？接着我们就要逐段的来读每一段的经文。所以那时候我们的陈老师说，你们在读每一节经文的时候，你要用主耶稣基督的心来读这段经文，来读懂这段经文。所以我们看第一节的时候，他说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加百农。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但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要问主啊，主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所以我就读到说啊，我发现到我们主的脚中没有停歇啊。因为从前面的经文里面，从第六章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他在拣选的十二个门徒的时候，他上了山，他上山祷告，他整夜祷告，为的是要能够挑选十二个门徒。为什么门徒之后他就跟他们下山的站在一块平地上，同站的有许多门徒，又有许多的百姓，从各地方来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在接着三节里面提到说，众人多想摸他了，因为好像有能力从他身上出来医治了他们。所以这时候的人就说，你需要见耶稣，你需要去摸到耶稣，他才会，你才会得到医治，然后我们发现到第一章这个阶段的第一节里面，他说 讲完了这一切的话，就进了加百农。加百农是什么地方呢？加百农是彼得的故乡，是彼得的住家。它是一个在当时候还算是一个蛮大的城市，城市里面就是很多人，所以耶稣不是去城市休息，到城市里面又有更多的需要，需要他来给众人医病赶鬼，以讲道给他们听。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主的脚中是没有停歇，主的脚中是没有停歇。那第二节就提到说，有一个百夫长，有一个百夫长，所宝贵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百夫长这是一个军队的官，是一个罗马军队的一个军官，等于说他管了100人，也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连长的这样的一个职务。那这个百夫长是何等的，为他宝贵的仆人来害病担忧，那我们从这里面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有很好的品性。第一个，他很关心他的仆人，他也爱他的仆人，所以他为他的仆人病得快要死的非常的担忧，也想有没有什么方法。他听到了有人说耶稣能治病，我们想一想，又不是百夫长害病，是百夫长的底下的众多仆人里面的一位，只是说他说这个仆人是他所宝贵的。我想这个百夫长他底下的仆人可能都是他所宝贵的，他没有说这个我特别喜欢，那个我比较讨厌，我想不是。所以这个百夫长在一个领导，在一个管理里面，在对待一个比他属下的人里面，他是有他的一个人格特质。他去求这个犹太的几个长老，这个几个长老为什么会去帮他去求耶稣呢？他说因为他这个百夫长爱我们的百姓，爱我们的百姓，而且还给我们建造会堂。虽然他是一个外邦的军官，但是他看到百姓的需要，他就给我们建造会堂。所以他就跟耶稣讲说，你给他行这事，因为是他所配得的。所以在圣经里面也提到的几处地方针对百夫长都有一些令人钦佩的特征。他们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们却有很好的生命。比如说在这个使徒行传，彼得那时候描写到一个哥尼流，圣经上用一节经文来描写这个哥尼流，他说这个哥尼流是以意大利引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那我们也看到保罗在最后的那个布道旅行里面被押解到一艘船里面，要前往罗马，那在当中遇到的风浪，他们为了减轻这个船的重量，把东西都抛下去了，也要慎防这些囚犯，包括保罗，他们趁这个乱的时候这个就是跳下水逃走了。所以那时候士兵的意识要把囚犯杀的，但是百夫长，有一个百夫长没有说他什么名字，要救保罗，说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会求水的先跳下水先上岸。所以这段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最后的结果是全船的人都平安的到了岸上，但是也阻止了百夫长，阻止了士兵要来杀害这个保罗这个机会。所以我们看到圣经上描写这个百夫长的生命，他们的生命的特质是令我们可以感觉到钦佩的地方。然后他风闻耶稣的事，他风闻耶稣的事，风闻是来自于有人来传讲跟见证，有人得了医治了，就要讲耶稣医好我们的病的，有人听了耶稣的讲道，就说这个人讲话还有道理的，还有权柄的，所以信道是从听道而来，但是听道不是从讲台的讲道其实很大的部分是听到耶稣的救恩，以及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见证。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见证，我们的引领是多么重要，是多么重要。 所以就托了犹太人几个长老去求耶稣。那我们知道说，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这个百夫长他不是犹太人啊，所以他要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哦，他是一个外邦的一个军官，但是他有很好的品性，他爱他的仆人，哦，所以他真是疼惜他的仆人，他真是一个好的主人，仆人也肯定是一个忠心勤快的仆人。在2014年，我的母亲在12月30号，就是在急诊室。医生说他病危，所以那一天我就在公司请了假，那假的原因就是母亲生病，那我的主管就透过秘书来关心这个事情，那我的母亲的病情直往急下，医生说需要马上送加护病房，但是加护病房没有病床。所以，但是在那一天的下午，那个医院就通知说我们加护病房有个病床，原来是我的老板。他透过关系去帮我在医院挪了一个加护病房的病床，所以就是我觉得说我们做人家属下的，我们应该有一个忠心跟勤快的心，我们当人家的长官的，我们更要能够来体恤，就跟这一位百夫长一样，是一个勤政爱民，是一个爱他爱人的人。然后第四节里面，那个长老就跟说，你给他行，他们就来见耶稣嘛，就切切的求他说，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他们就切切的求他，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这是在世人的眼光当中，这是他所配得的。但是在上帝的眼光中呢，不是看我们配不配得。那上帝怎么看我们呢？我们配得这个恩典吗？不再是我。在罗马书第八章里面，这边有一段经文说，上帝告诉我们说，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他为我们死。神说，我的爱就在此向你们显明。所以神的爱不是有条件，不是你配不配的，而是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所以为我们在现场的每一位而死，也为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亲朋好友也死。神就为我们这样的世上的人的罪就死了，所以我们这已经得救了，已经蒙恩的，已经因着福音而得救的人，我们应该有加太书的2章20节这样的心情来回应对上帝的救恩。这边怎么说，我们一起来念，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神为我们的死已经成就的，我们现在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回应，不再是我，我乃是要天天的活在主的面前，因为我乃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因为他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边也提到一个主席起这个百夫长的信心，百夫长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我对这个说去他就去，我对那个说来他就来，我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所以主的权柄是超越我们世间的， 所以这边，所以主耶稣听见这话，就稀奇他，就稀奇他，就对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我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所以这第一次一次里面，耶稣感到非常稀奇的事，就是说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当中我也没有遇见过。那么另外一件事情是记载在马可福音第六章一到六节里面，耶稣的故乡，他们不信，他们不信耶稣，他们因人的不信，所以他也很诧异他们的不信。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都提了这两点，耶稣非常的稀奇，非常的讶异，非常的诧异，就是一个是诧异那个百夫长这么大的信心，一个诧异这一个故乡的人这么心这么硬不相信，就如同现在目前犹太人一样，他们也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所以回到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的分享的主题，就是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们的答案就在我们的今天的起因经文里面，我们一起来念：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再来一遍：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在这十节经文里面，我就粗略的给它分为三段。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我们一起来念它的标题，立起来：主的脚中不停歇，仆人害病需救治，托人去求主来救，恳切求主所配得恩惠，友善神百姓。所以我们这边我们看到的是百夫长，虽然不是他自己，是他所宝贵的仆人，在难处当中，难到什么程度？难道他快要死了？难道快要死了？所以他在这当中，他风闻有一个机会，风闻耶稣也许可以，他就来求。但在难处中，他没有放弃。所以这个引用到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当中，我们有弟兄患了癌症，接受治疗。医生说这个疗效效果没有，这个癌症扩散了。这个难处我觉得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没办法承受，但是我们要回到，我们要到上帝的面前来，我们再一次的回应说：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在难处中我们来求告主。在上礼拜，在这个周间吧，这个有场教会有个新来的传道同工，从台北下来的一个传道同工，说他去医院检查，他得了癌症，他得了癌症。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种事情，我们有个弟兄上礼拜要开刀，手术排第一刀，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还蛮安全的手术，但是我们不会因为安全我们就说随便他了，因为这个一定是很稳当的，一定是非常担忧，也求主来保守那医生开刀的手，开刀的手。我们的姐妹的先生病了，病到人生变得很消沉，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们的小组的姐妹们就安慰就祷告，也找了我们医生的弟兄去探访，结果他的病情好很多的，就好了很多。我们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工作上不顺畅，面临到对主管的要求的时候感到不适应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回到这边里面来：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我们要，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蒙应允的一个步骤。我们在难处中，我们要求告神。 我们在遵从中，我们要相信神。我们看到了这一个百夫长，他自以为不配，他不敢当，他觉得我不配，配得这样的恩典，这样的医治。但是我们在遵从的当中，我们相信神，这个仆人真是有福啊！因着他的主人说：“我相信主，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必好。”这么大的信心引起的耶稣的稀奇，那个仆人病就好了。所以他，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是有一个敬虔的一个生命，他也相信上帝话语的权柄，所以主就稀奇，来大称赞他的大信心，也应允他的信心能够成就。这边有一段的主的提问，就是说这个故事的前面的一段故事里面，就是说主把一切的话都教训给对众人讲的这一切的话的前面那一段，主很语重心长的问了一个问题，在路加福音的6:46-47，他说：“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呢？却不遵我的话行呢？主非常的感叹的问，非常的语重心长的问，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主在为我们伤心，我们蒙恩得救的，但是我们没有照主的话去行。神用这句话来挑战我们，但主用这句话来说，凡到我这里来的，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所以在路加福音的48节跟49节里面，他像什么人呢？他要像一个人盖房子，深深的挖地，把根基安在磐石上，到发大水的时候，水冲那房子，房子总不能摇动，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上帝神耶稣说，那遵循我的话的人就好像把房子盖在一个磐石上面，水冲下雨都不会怎么样，都不会摇动，因为这个房子立在磐石上。弟兄姐妹，我们的话语，我们的生命是不是要立在这个磐石上面？那这个条件就是我们要遵循上帝的话语。那听见的不去行的，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他也盖了一个房子，但是没有根基，水一冲随即倒塌，而且那房子快得很大。所以我们一生的工程就好像这个盖房子一样，你是要盖得很体面，还是你要看的是一个你的这个生命的根基的问题？所以主的话，主耶稣问，为什么你们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守我的话？所以耶稣对百姓讲完了这一切话之后，他用了两个神迹来说明神的话语是何等的宝贵。你们觉得呢？神对百夫长说，对主的一句话的信心让百夫长的仆人病好了，所以这个仆人真是蒙恩他没有做什么事，是因为他主人的信心他就好了。那我们再往下看，又有一个故事，是一个拉因的寡妇，因为他的独生子死了，所以把他们在一个要送葬的过程当中遇见了耶稣，大家都很悲伤。这一个寡妇先生过世了，儿子又死了，他们这么好的人怎么遇到这种事情呢？从这里面我们看到了见到主的一句话的果效。主耶稣说，跟妇人讲说不要哭，然后又说少年人你起来。他真的起来了，他真的起来了，大家都没有做什么事情，就是因为主的一句话。所以百夫长的一句话，一句话的信心，也看到的让寡妇看到的主的一句话的果效。所以主期望我们听见主的话就去行。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好像是一个很平常的故事，但是这一段故事里面，除了在表彰这个百夫长的信心以外，其实在讲一句话，就是我们要遵行神的话才是蒙恩，才是蒙恩。 所以这边最后有一个应用，主的话我们天天读，施恩的宝座我们常祈祷，我们患难处成为祝福，平安喜乐就永相随。因为我们大家一起来呼应神的话语，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从这一段短短的经文里面，我们又看到神的话也是如此的宝贵，神的话要透过这样的一个神迹，让我们看到我们要遵循神的话去休息醒的，乃是把房子扎在这样的一个磐石的上面。主，我们感谢你，也让我们的每一个人弟兄姐妹的生命就如同扎在磐石的上面。主，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有个回应诗歌嘛，哈，来，我们来把它唱一遍。好，我们行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